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9月7号星期四点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对朝鲜动武不是他的首选。朝鲜危机升级的同时呢，美韩同盟也出现了裂痕。在朝鲜进行了最新的核试爆之后，美国和韩国呼吁国际社会对朝鲜实施石油禁运。那么断油对解决朝核问题真的有用吗？异议人权律师高志胜失踪，在陕北失踪多日之后，现在被确认被押回了北京。另外，台湾人权工作者李明哲在中国被失踪一案呢，这个即将开庭受审，那么他的妻子正在办理手续赶赴中国。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节目。在节目的开始呢，我们一起来关注朝核危机的最新的情况。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在白宫被问到他是否将对朝鲜采取军事行动，川普回答说，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吧，这当然不是首选。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了电话之后，在白宫做出了这番表示。美国之音问川普总统在与中国领导人谈朝鲜问题时讨论了什么，他回答说，习主席愿意就朝鲜问题做些事情，但是并不清楚他是否能够做出一些事情。川普形容他与习近平的谈话非常非常坦率，非常有力。川普还说，这是一次非常好的通话，通话持续了很长时间。川普总统还说，就朝鲜最新的挑衅行为，习近平100%同意我，他也不想看到那里正在发生的事情。根据白宫就川习通话发布的新闻稿，两位领导人致力于加强协调，并采取进一步的行动，目标是实现朝鲜半岛的无核化。稍后，川普在空军一号上对记者说，习近平很赞成朝鲜无核化，我们很快会再次交谈。根据新华社的报道，习近平主席对川普总统说，应当和平解决问题。他还说，解决朝鲜半岛的核问题，归根结底要靠对话谈判、综合政施策，积极探寻长久的解决之道。过去几天来，川普已经跟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英国领导人通了话。他对他们说，目前与朝鲜开展对话，显然不是解决日益严重的朝鲜核问题项目的最佳选项。那么美国国务卿蒂勒森、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等高级官员在昨天呢，对国会议员简报面对朝鲜核威胁，美国有哪些的选项，以及川普政府最近刚刚宣布的南亚政策，在朝鲜试爆清单之后，美国国务院说，华盛顿以及首尔将更加密切的合作，共同应付来自朝鲜的严重威胁。那么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连线报道。
美国把一连串的选项，包括了军事、外交、经济制裁种种选项摆在桌面上，而随着朝鲜接二连三的核挑衅呢，这些可行的选项，尤其是对话可能性，包括了一轨半对话的可能性，也更加的困难。那么再过几个星期，联国大会即将在美国纽约登场。到时候呢，朝鲜驻联合国代表和其他国家代表之间互动如何呢，也引人关注。我们知道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在朝鲜一而再再而三的核试射之后呢，通过了许多的决议案，但是并没有办法阻止朝鲜的导弹射业。美国国务院表示，目前美国将继续从 外交还有经济上双双施压，来切断朝鲜的经济来源。此外呢，两国呢也决定正规化一项双边的机制，也就是所谓的美韩两国外交和军事官员定期见面，密切磋商，来扩大对朝鲜的威慑，并且在美韩二加二外交和军事对话的基础上呢，从外交、资讯、经济以及军事以及经济各个方面来提升美国和韩国之间跨政府部门的密切合作。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朝鲜这个周末进行了第六次核试爆，东北亚局势呢越发的紧张。这应该是美韩两国进程合作的时候，但是呢，美国总统川普却在这个时候呢把炮火对准了韩国，批评韩国是绥靖主义者，并威胁要退出实施了五年的美韩自由贸易协定。美韩同盟的分歧在哪里？朝鲜问题有解决的办法吗？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星期二参加了美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和韩国基金会联合举办的第二届美韩同盟的研讨会。那么下面我们请听思阳的报道。
思阳，先为我们归纳一下美韩在朝鲜的问题上的分歧究竟在哪里？
对，刚才其实简单的说呢，就是说分歧就在于，就是说美国威胁要对朝鲜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当刚才我们在新闻里也看到了，就是川普总统其实还是我们还要等着看，但是好像这个选项并没有排除。但是对那个韩国来说呢，他们就觉得这个是一个，就是无论如何他们不能让朝鲜半岛爆发另外一场战争，这是简单的说。然后昨天的这个会议上呢，就是韩国的副外长，他呢就是叫赵贤，他也表明了韩国的两个态度。他说，第一，我们不能接受北朝鲜成为一个有核的国家；第二呢，我们也不能接受就是说在朝鲜半岛上爆发另外一场战争。
嗯，
然后呢，他们就是说他还特别强调，特别为那个文在寅总统进行了辩护。他说那个文在寅总统不是一个绥靖主义者，他说他是一个很实际的领导人。他之所以觉得就是说不能在朝鲜那个半岛上出现这个战争的话，那是因为只是从人道的角度来考虑的。然后呢，他还强调就是说，其实我们刚才从新闻上也从那个新闻上也看到，就韩国总统文在寅呢，其实原来他一直坚持在那个朝鲜问题上要有阳光政策和接触政策，但是后来呢，就是说现在我们看到韩国的政策也发生了改变，比如他允许这个剩余的萨德的发射车部署到那个驻韩美军的基地。第二呢，他也说那个韩国正在准备搞一个那个特种部队，然后对那个金正恩进行那个斩首行动，所以呢他也是比较强硬。但是他们在那个与会的韩国专家呢就特别谈到了韩国对美国的一些担心，而特别谈到就是说他们担心就是美国和中国在朝鲜问题上达成协议，越过这个韩国，好像这个韩国没有任何关系。然后呢，他们还谈到这个对那个川普总统本人的看法，觉得川普总统呢，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不可预测的，所以他们担心。第三个担心呢，就是说美国人总是说，就是说美国第一，然后呢说他们担心就是说朝鲜的能不能研发那种洲际导弹打到美国的家门口，但是说也不考虑就是说我们这个日本和韩国在这个邻居是什么样的态度，他们觉得这个会让美国人失信于韩国和日本。
嗯，虽然我们知道川普总统在朝鲜问题上曾经谈到过红线的问题，所以很多人在追问的是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红线究竟在哪里。
是，就是说我用这样的一个问题问了这个在那个与会的韩国专家和美国专家，他们就说其实川普总统虽然谈到了红线，但是他自己呢表达的也不是很清楚。比方说他说，如果你们再对美国威胁的话，我要让你感受到美国的这个愤怒与火焰，这看起来是个红线。但是后来呢，就是说金正恩在川普总统说了这话之后呢，还是进行了核试验，对吧？所以但是呢，他们都认为红线这个说法其实非常的不好，说如果你画了红线，那你必须执行，如果你不执行，那你就失信，如果你执行，那就有问题，就有那个风险引发战争。所以呢，我就问了那个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那个亚洲问题专家迈克尔·葛林，他以前呢也是小布什总统时期的一个这个安全顾问，他就说， 如他不清楚川普总统有红线，但是就他来说，如果他要画红线的话，那就是朝鲜向其他国家就是说进行那个核扩散，把那个核材料就转给其他国家，他觉得这是个红线。
是，我们知道朝鲜问题现在发展到这个阶段已经变成了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啊。那么与会的专家有没有提出什么解决这个问题的新的思路呢？
他们是谈到了这个问题呢，就是韩国韩东大学教授金俊亨他提出的，他说有个新思路，就是这个思路呢就是把这个接触和那个压力施压同时进行。他说这个施压呢由美国和中国统来进行，就是他们两个扮演这个坏警察的角色，而由韩国来进行这个谈判和朝鲜进行谈判，是好警察的角色。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呢，他谈到了就是说你必须获得中国的信任，因为中国一直不信任，就是如果就韩国统一了朝鲜，以韩国在韩国主导这个统一的话，那么中国还是很担心的。他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就必须考虑到中国人对这个朝鲜问题的担忧。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继续是跟朝核危机相关的报道。朝鲜在星期天进行了第六次核试爆，并且威胁要在近期再送给美国一个大礼。美国和韩国呼吁国际社会对朝鲜实施石油禁运。分析认为，即便禁运能够实现的话呢，对朝鲜的军事决定也难起作用。而且中国也不会配合美国削减对朝鲜的原油出口。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有分析认为，朝鲜的石油来源一旦被切断，将给这个国家带来严重的能源危机，甚至导致政权垮台。但是专家预计，即便中国削减乃至切断对朝鲜的原油出口，朝鲜军方和武器项目将是最不可能遭到直接重创的部门。英国伦敦国王学院中国研究院院长凯瑞布朗9月5号发表文章说，朝鲜将 25% 的国内生产总值用于军事用途，军事部门的石油储备可以维持数月，这可以给朝鲜时间对韩国进行军事打击。设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鹦鹉螺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研究所本星期发表的一篇报告估计，因为朝鲜的快速战争策略和可能拥有的军用石油储备，石油来源大幅减少对朝鲜人民军的日常活动和战事能力的短时间影响微乎其微。美国国家亚洲研究院政治与安全事务副主任阿里森·沙乌温斯基认为，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不顾一切地发展核武器和扩张军队。他对美国之音说，在目前阶段，朝鲜政权在核武器和导弹项目方面都已经取得了快速重大的发展，进一步限制朝鲜核发展的选项已经变得更少，而且在朝鲜政权的眼中，能让他们放弃自己已经拥有的核武器的理由也变得比以前更少。沙乌文斯基还说，朝鲜可能会绕开中国从其他国家获得进口石油的途径，他说主要是通过俄罗斯，也有可能通过一些东南亚国家。由于朝鲜贸易活动的不透明，外界很难得知朝鲜获得石油的准确数据。外界普遍认为中国是朝鲜的石油主要来源，市场估计中国每年向朝鲜出口约50万吨原油，不过在几年前中国已经停止公布向朝鲜输送原油的数据。鹦鹉螺研究所的报告估计，朝鲜在2017年需要85万吨的原油。报告说，切断朝鲜的石油供应最直接影响到的将是朝鲜人的生活。报告认为，过去的经验显示，即使在大规模的物资缺乏的情况下，朝鲜人大多数会服从命令，忍受困境，社会动荡不太可能会发生。美国国家利益中心防务研究专家卡齐亚尼斯对美国之音说，北京在朝核问题上切断向朝鲜输油的可能性为零。他说，
很多退休的中国政府高官、退役军官反复告诉我的一件事是，虽然他们不喜欢朝鲜发展洲际导弹、核武器和提高核能力这样的现状，他们最担心的是朝鲜政权垮台，因为一旦政权垮台，他们害怕几百万的难民会越过鸭绿江 金正恩会被推翻，谁也不知道在那样的情况下，朝鲜的核化学品和生化武器会怎么处理。
伦敦国防学院的布朗教授还指出，如果朝鲜垮台，美国和盟友韩国将迅速填补真空，大兵压境，这是中国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况。另外，中共十九大即将召开，有分析指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需要在如此关键的政治时刻展现强人姿态，不可能服从美国发出的向朝鲜禁运石油的倡议。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拥有原子弹氢弹的朝鲜对国际社会构成前所未有的威胁。分析人士认为，朝鲜在发展核武的道路上走到今天，中俄洋互为患固然遗害无穷，但是美日韩犹豫不决，贻误战机也难辞其咎。国际绥靖主义让金正恩把与之相关的五大强国玩弄于股掌之上，教训不可谓不深。那么为什么朝鲜在核武道路上越走越远？国际社会能否痛下决心联手制止金正恩的战争游戏与核讹诈？平壤目前手握两弹，现在动手是否为时已晚？华盛顿资深传媒人士臧国华认为，朝鲜核爆举世震惊，世界长期麻痹大意。他说，
主要是因为这个外界啊，对朝鲜在核武和导弹技术上的这个研发能力啊，严重的低估。这个我们知道，在90年代朝鲜刚开始发展核武、发展这个弹道导弹的时候啊，这个外界其实并不看好它，认为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其实刚开始啊，这个美国跟这个朝鲜谈判最后达成那个框架协议的时候，有时候觉得就是说这个小孩子调皮，他要闹一闹换点糖吃，这个拿这个导弹拿这个核武的发展来作为一种药匣的这个资本，向美国向韩国向中国来要吃要喝，没有人认真的把它当回事。后来这个朝鲜的这个核武发展、导弹发展越来越这个向前走的时候，大家对他的预期也是真的是没有这个没有想到说会发展这么快。这一次的这个氢弹试爆更是让大家大吃一惊。
美中日比较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杨中美博士认为，
好像我觉得这个比喻并不恰当。当年的这个纳粹德国，它是有这样一个力量和这个战略意图，才能进行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但是现在的朝鲜呢，就像刚才尚先生所讲的，它的出发点主要就是保命，主要就是维护自己的金家统治。他们从这个金日成开始就开始要搞核武器了。那么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以后呢，实际上已经走到这一步呢，是长期的战略的发展的结果。因为他在这个特别是在冷战割据以后啊，也算解体以后啊，他觉得这个中枢已经靠不住了，他要保命的话，他必须要发展自己的核武力量。第二点呢，在经济竞赛上他已经是完全输给了韩国，想用经济发展来赢得朝鲜统一，这个梦已经破了。他最大的想法就是要保命，要保自己的政权。那么从历史的教训来看，他也就看到了利比亚和这个像伊拉克这样这个情这些小中小国家的情况，如果他们放弃了核武器，他们就灭亡了。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从种种的内外因素来看，他发展是有他的既定的政策和他的战略要求。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有个中国梦，希望在不远的将来，中国能够成为世界上最强国之一。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呢，也有个朝鲜梦，希望现在就成为世界核大国。那么金正恩的核大国梦是否有助于习近平中国梦的实现，还是会成为中国梦实现的阻碍？那么呢，美国之音记者海涛在最新的媒体观察节目当中，就为您一起来分析这两个梦是和谐共存还是矛盾冲突。
海涛，美国的媒体是如何看待习近平的这个中国梦和金正恩的这个朝鲜梦的？
咱们先从这个《纽约时报》来谈起啊，《纽约时报》今天发表一篇报道，他的意思就是说，朝鲜呢就成为中国实现中国梦的一个障碍。为什么这么说呢？他主要是说，在中国呢实现中国梦呢，首先要在亚洲他来实现他的主导权，把美国取代美国在亚洲实现他主导权。你这个中国梦的第一步，连亚洲你的主导权都碰到了朝鲜这么大的挑战，所以第一步你的中国梦第一步你都实现不了，更何谈你的这个整个的中国梦了？这是《纽约时报》今天一篇报道的这个主要内容了。
所以他是认为这个金正恩的梦和习近平的梦是不可能同时实现的，是吗？
从这个报道当中来看呢，就是说不可能，不仅不可能同时实现，而且这个金正恩的这个朝鲜梦呢，对中国的习近平的中国梦呢，构成了很大的妨碍和挑战。他为什么这么说呢？他主要是从这个近期几次朝鲜的核试验说起。面对朝鲜这个越来越多的核试验呢，中国方面呢，在习近平手里感到非常的为难，就是。你对朝鲜你推也不是，拉也不是，打也不是，不打也不是，就使得习近平这个拿出很大的精力来处理这个朝鲜问题，就大大影响了他这个实现中国梦的这个步骤和步伐。所以在这个方面呢，就是美国的《纽约时报》认为，就是金正恩对这个习近平构成了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挑战。
而且好像金正恩的这个核武器的不断的研发，也促使这个东北亚的局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于中国梦的实现也是有很大的阻碍，是吗？
是，从这个就是经济上来说，首先当然是政治方面，这个朝鲜呢对这个中国梦的这个崛起，朝鲜梦的对中国梦的崛起，构成了一种不光是挑战，构成一种矛盾，构成一种冲突，构成一种对抗。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朝鲜是在不顾中国的多次劝说、批评、施加压力的情况下，不断的就是要发展这个核武器，这个给中国的外交政策，对习近平的这个外交政策构成了极大的挑战。因为有金正恩的这个做法，习近平呢很难在国安理会中承担一种比较这个有信誉或者有说服力，能说服安理会大多数安理会理事国，说服联合国大多数成员国，拿出这么一种这个理论和实践来，对习近平是构成了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所以说在这个意义上来说，金正恩想实现他的朝鲜梦，就必然的要破坏中国人实现他的中国梦。
是，那么中国和朝鲜这两个国家为什么近年来啊，可以说是从理论还是实践上都渐行渐远了？为什么？
就是一句话，就是因为这个金正恩要不断的发展这个核武器，这是一个关键。如果金正恩不发展核武器，就没有美国和韩国的萨德，就没有这个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尴尬。就与种种迹象来说，种种实践来看呢，就是金正恩要发展这个核武器呢，绝对对中国的这个习近平的中国梦构成了极大的挑战和破坏。如果不是说是一个彻底的颠覆的话，它实际上是对中国梦构成了一个极大的一个破坏。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朝鲜半岛的局势日趋的紧张，台湾军方称正在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并且强化应对措施。此外，台湾原子能委员会和外交部也提高了警惕，以便及时采取应对措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国防部发言人陈忠吉少将2017年9月6号在回答美国之音提问的时候说，在直属总统府的国安会的领导下，国防部正在密切关注朝鲜半岛的事态发展。
我们非常持续的关注有关于朝鲜半岛，包含北韩，不管是这个试射飞弹啊，或者是它的氢弹在试爆的过程当中，其实前一阵子包含这个国安会议或相关的这些我们国安层级的也都召开过这个相关的会议。
朝鲜在接二连三的试射导弹之后，9月3号更自称实施了一次氢弹试爆，增加了朝鲜半岛和整个东北亚地区发生核灾难的风险。台湾国防部称，军方跟地方政府一道，正在为应对潜在的核灾难做好准备。
那至于我们现在所做的这些防护的工作，包含平常 跟现实政府在核安演练针对这些可能所产生的这个核污染也好，我们在这方面也做了相关的这些准备。
在朝鲜试爆氢弹后，台湾行政院所属原子能委员会启动了环境辐射紧急监控机制，在台湾各地设置的46个环境辐射监测站每5分钟就更新一次数据，而原先每星期一次的空气采样改为每天计测2次。此外，台湾外交部9月5号就是否启动从朝鲜半岛撤出台湾侨民的计划发表声明，称外交部驻外管处都有一套紧急应变计划，并视当地和国际时代发展作出检讨和更新。外交部会密切关注朝鲜半岛的事态发展，并及时采取因应措施。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15个州和华盛顿特区状告川普政府，要求政府停止取消保护无证年轻移民不被驱逐出境的计划。原告方的总检察长们星期三在纽约布鲁克林一家联邦法院提交了诉状，他们认为废除同年入境者暂缓遣返行动，也就是 DACA 项目是违宪的，因为这样做等于是剥夺了受影响者通过正当的法律程序不受任意惩罚的权利。纽约州总检察长施奈德曼称，川普的计划残酷无情，目光短浅，不近人情，他指责川普毫不掩盖他对墨西哥人和拉美裔人的偏见，白宫至今尚未对此作出回应。不过川普星期三表示，他坚信国会一定会采取行动保护80万年轻人不被递解出境。那么星期二呢，是美国国会结束假期休会返回华盛顿开始工作的第一天，那么他们面对的主要工作就是决定是否遣返那些在未成年时被父母带到美国的非法移民。那么下面呢，我们为您播出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的连线报道。
今天呢，这个国会是返回华盛顿第一天，那么所有的焦点都是聚焦在了这个同年入境者暂缓递解行动，也就是简称 DACA 的项目。那么总统川普呢，在今天稍早呢，刚我们新闻当中也已经看到了，已经宣布了他的决定，将结束这项保护将近80万青年无证移民不被遣返的项目。那么我们也知道 DACA 这个项目呢，它其实不是立法，而是一项行政措施，总统的确是有权可以彻底的废除或是逐步废除有关的这个行政命令和措施。那么在总统川普宣布他的决定之后呢，目前有关的问题已经转移到了国会。国会在未来呢有6个月左右的时间来做出这个决定，是否要遣返这些无证移民。也就是说，要在明年的3月5号之前，国会必须要找到解决的办法，制定出新的立法来做出新的决定。那么总统川普的决定宣布之后呢，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他已经发出了声明，表示这个奥巴马总统签署 DACA 呢，本来就是这个违宪的行动，因为立法的工作本来就属于国会，并不是总统的职务。不过呢，这个现在总统川普只是将这个工作还给了国会。那么除此之外呢，瑞安议长他在他的声明当中也提到了，我希望众议院和参议院在总统的领导之下能够寻求共识，找到永久立法的解决之道，包括确保那些无辜的人能够继续为这个伟大的国家来做出贡献。那么也知道这个移民改革的话题在国会里头呢，一直都是争议不断的这个议题。那么在总统川普的决定宣布之后，这个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南希·佩洛西也是立刻发表了书面声明，谴责总统川普。我们来看到这个佩洛西的声明，他在声明当中提到了总统川普终止 DACA 项目的决定是他在政治上软弱的无耻行动，也是对全美国无辜年轻人可比的攻击。将这些梦想者遣返，意味着摧毁成千上万爱国青年的生活，也将开销数十亿美元，更违反了美国梦的根本价值。那么佩洛西他在声明当中同时也提到说，他也敦促这个国会的共和党人能够与民主党来进行合作，将这个梦想者法案，也就是 Dreamer Act 立刻的进行讨论，并且送交院会来进行表决。那么同时也注意到，在这个总统川普的决定宣布之后呢，在参议院里头共和党一些议员呢是表示了一些不满，其中我们先看到了这个资深的共和党籍参议员，同时也是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凯恩参议员呢，他同时呢是立刻发表了声明，表示说目 前呢，这个美国的政治急需要民主和共和两党的合作，而总统川普所选择的这个决定呢，是采取了错误的方向。那麦凯恩他在他的声明当中也提到了说，在接下来的时间呢，他将会和国会的这个两党的议员进行合作，来展开并且制定新的这个移民改革。那么同时呢，也包括讨论这个前些年推出的这个 Dreamer 法案，也就是梦想者法案。那么在刚刚稍早呢，大概在一个小时之前呢，由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格雷厄姆，以及来自伊利诺伊州的民主党籍杜宾参议员呢，是共同召开了一个跨党派的记者会，讨论总统川普今天稍早宣布终止 DACA 项目的这个决定。那么有关的这个情况呢，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刚刚稍早的记者会片段。
I think the president did the country a service by
总统将事情回归到宪法程序，允许国会在六个月的时间之内解决这些孩子的问题。因此，总统在这件事上是合法的，给了国会六个月的时间也是正确的。我对川普总统的要求是，你应该要帮助我们在众议院和参议院中为我们提供协助。你是一个好人，请亲力亲为打电话给不同的议员，帮助我们找到共识。
Work the phones, try to find a consensus here.
Well, what Senator Graham and I want to deliver is
格雷厄姆议员和我今天想和大家说，我们国会参议院将会做好我们的工作。我们将在这个月九月通过梦想生法案，一个永久性的法案，让这些年轻人能有一个机会成为美国和美国未来的一部分。梦想生法案不是一个新的法案，在几年前就推出，当时通过了司法委员会的表决，也是我们全面改革移民制度的一部分。
是的，看得出来，在国会方面的民主共和两党呢，可能对于当时奥巴马总统签署的这个 DACA 项目呢，是有不同的解读和不同的看法。不过在接下来呢，有关于这个移民改革的这个程序以及移民改革的这个有关的讨论呢，将会是国会两党都很重视的首要的话题。林森。
一华，刚才你也提到了，今天是国会这个暑期休假结束来上班的第一天啊，接下来这个国会有什么其他的重要的计划和日程？
是的，今天是国会返回这个华盛顿的第一天哦。其实在九月份呢，国会方面相当的忙碌，有一系列的这个议程，还有一些这个截止的这个期限必须要达到。我们也知道这个国会虽然是九月份一整个月的都是开会的状态，不过其中呢有一个星期的时间，议员还是必须返回选区进行选区的工作。也就是说只剩下留在华盛顿时间只剩下12个工作天要进行有关议程的讨论。不过首先呢，我们最急迫的看到了则是这个2018年的这个预算案，马上2017年的预算呢在9月30号就到期。如果要这个预防这个联邦政府在10月1号的关门的危机的话呢，必须要在这个九月底的期限到来之前通过新的预算案。不过我们也知道，目前呢这个新的预算案内容还有许多的这个议题呢还没有取得这个两党的共识，因此呢争议还是不断。那么那如果没有办法在这个期限到来之前通过新的预算案的话，则必须要通过一个短期的拨款法案来维持政府的运作。那么现在呢这个预算案呢，如果在短期的拨款法案也不过只能够维持到今年的年底，那么有关的问题呢必须还是要在这个之前呢进行讨论。那么民主党议员方面已经表示了，任何有关于筑墙的这个预算呢都会被这个挡在门外，他们是不会让这个预算案通过的。那么第二个呢则是这个提高债务上限。我们知道美国的债务上限呢也是在九月底之前就要到期了。那么曾经我们也报道过这个债务上限呢指的是美国国会能够允许美国政府能够合法举债的这个最高的上限的这个金额。那么国会呢必须要在9月29号的期限到来之前提高目前的20万亿的国这个债务的上限，才能避免美国政府出现债务违约的情况。那么第三呢则是哈维风灾的这个补助款项。目前呢这项议程这个哈维风灾的这个补助款项其实不在原来的这个议程之内。不过呢大家也看到我们之前报道过许多有关于在德州这个哈维风灾所造成的这个水灾的这个情况，许多的居民的重建生活还必须要靠这个联邦政府的这个补助，因此呢这个哈维风灾的这个预算补助款项呢很有可能将会成为九月份第一个国会必须要讨论的这个紧急的补助款项的这个话题。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也注意到这个内阁人选啊，还有这个医保法案、移民改革，刚我们所看到的这个移民Dreamer 法案的梦想生法案，以及包括税制改革都是相当重要的议题。那么事实上呢在现在呢，也就是这个大约在下午的时候呢，参议院众议院的 这共和党领袖包括麦康奈尔以及众议长保罗瑞安，还有这个众议院的拨款委员会以及这个参议院的这个财政委员会的主席呢，都目前都是在前往了白宫和总统川普讨论一系列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他们开会的议程呢，讨论的题目则是有关于税制的改革。看得出来在共和党政府方面，税制改革将会是他们另一个这个讨论的焦点。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您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是几条新闻。澳大利亚联邦最高法院驳回了两项对政府进行同性婚姻自愿邮寄公民投票的法律挑战。澳大利亚最高法院星期四没有发表书面陈述，说明经过两天听证之后为什么决定驳回挑战。同性恋权益倡导者前往位于墨尔本的最高法院，希望取消邮寄投票的计划。他们表示，特恩布尔政府无权划拨$9,700万用于邮寄投票。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星期三抵达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展开为期五天的和平之旅。他此行的重点是抚慰哥伦比亚最近刚刚结束的数十年游击战争留下的伤痕。然而邻国委内瑞拉的冲突也引起了教宗的重视，很多委内瑞拉人都在等着听他怎么说。自8月13号从被软禁的陕北失踪的中国异议人士高志胜律师，据信已被羁押回北京，包括人权组织在内的外界对高志胜突然失踪感到十分的忧虑和关注，一直设法寻找。而山西两位民主人士或因寻找和营救高志胜被当局扣押。高志胜身在美国的妻子耿和星期四呢，在推特上确认，他9月7号上午给高志胜的大哥高志毅打电话询问最新的情况，高志毅告知有消息是政府把高志胜带回北京了，但是目前外界无法得知有关高志胜的其他情况。今年8月7号是中国最知名的维权律师之一的高志胜刑满出狱，被软禁在陕北老家三周年。在此前夕，面对高志胜所处的恶劣生存环境，有网友发出关注高志胜的自由和就医问题呼吁书，要求当局恢复高志胜看病求医、自由行走的基本人权。如果当局继续剥夺他外出看牙的权利，便准备发起高志胜看牙、自由高志胜的公民行动，征召能够上门的牙科医师以及网友前往陕北探望。随后高志胜在8月10号、13号的早晨从陕西榆林的家中神秘失踪，高志胜的大哥高志毅报警寻找。那么在另一方面呢，中国重庆市一位律师在代理成都一起在押人员非正常死亡案的关键时期，9月4号下午被以涉嫌嫖娼口头传唤到重庆一处派出所，20多个小时之后才被告知没有违法行为可以走人，但是不给任何的法律文书。有分析表示，重庆律师再次被嫖娼，明显是被公安有意敲打震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在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任内唱红打黑时期，因代理涉黑案件而遭重庆检察院公诉人嫖娼的北京知名律师李庄，星期一晚些时候发消息称，他的朋友重庆张庭元律师在代理成都一个看守所在押人员非正常死亡案件的紧张时期，被革命群众举报涉嫌嫖娼，然后就被请进了重庆火车站附近的天宫殿派出所，去成都的路暂时行不通了。消息引发外界的广泛关注，许多律师和网友在社交媒体上大量转发。时至星期二，外界才获得更多的细节情况。消息表示，经常代理一些敏感案件的张庭元律师，星期一下午约2点，被公安以群众举报他嫖娼为由，带到重庆火车站附近的天宫殿派出所口头传唤。而在审讯室，张庭元人身自由受限， 不准通信，到下午五点做完笔录，再没有人再理睬他。张庭元律师当晚被关在铁笼囚禁，凌晨时感到身体极度不适，报120诊断后才给服了家人早已送来的药。至9月5日中午20多个小时后，张庭元律师没有任何东西吃，多次要求都不获理睬。到了下午1点多，派出所称张庭元并没有违法行为，可以走人。尽管张庭元要求派出所出个文字说明，不能不明不白的抓放，但派出所不出，张庭元拒绝出来。随后派出所让家属和律协做工作，并且表示不出去派出所也没有办法。张庭元律师星期一晚对美国之音表示，派出所传唤他24个小时，竟然没有任何文字的法律文书，令人不解。他说，
你关了我这么一段时间，你要给我一个法律文书吗？比如说我是个打工的，我在旷工啊，我得回去给老板请假呀，把你留在派出所24个小时，你要给我一个书面的传唤书啊，什么都不给。
记者星期二上午致电传唤张庭元的天宫殿派出所，接电话的警员称他不能电话里告知有关张庭元被传唤的情况，要记者亲自到派出所了解。张庭元表示，他这次被嫖娼可能跟他目前代理的成都市一起看守所非正常死亡案有关。张庭元表示，成都锦江区一位叫吴泰勇的打工仔6月2日因餐馆被以涉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查封后，被送到成都市看守所。身体一向健康无重大疾病史的吴泰勇7月11日身体明显出现恶化，仓有叫御医但没有进行及时诊治，到13日陷入休克被送医。当晚10点左右，吴泰勇因为脓毒血症重症肺炎抢救无效死亡。张庭元称，这也可能是对他多年来代理的案件的一个清算。张庭元说，
这个可能跟我代理的案件还是有非常非常密切的关系的，因为我代理的案件的话比较多的一些侵权案件，作为一个律师嘛啊，按国家的法律啊，按程序能够尽自己的能力，但是这种事情呢往往又涉及到权利的他的违法一些糟糕的东西，他不愿意曝光，所以说你代理案子多了他肯定就会讨厌你了，这个系统都是联动的。
张庭元表示，尽管重庆律协已表示关注他被嫖娼案，但根据以往律协软弱的表现，他不抱任何希望。他说，
看律协怎么这来对待这个事儿吧，主动去找那个律师会没什么用。那今天他们有一个表态，打了电话说大概关注这个事儿，但他要主动一点好一些，自己找他们那肯定也没什么用的。我求律师协会，律师协会本来是一个软面条，但是我希望他能坚强起来，真正的为律师做主，或者说为不维权。但是往往比较遗憾，但是现在在联系吧，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态度。
张庭元律师被嫖娼传唤到派出所，引发网友的极大关注，认为可能是当局又要换个方式整治律师，再拿出嫖娼的招数。许多人致电重庆天宫殿派出所，反复追问张庭元的处境，对他给予声援。有分析表示，张庭元律师依法要求派出所给出传唤文书，而派出所坚持不给，那不就等于是白被抓？如果公权力抓人放人都这么自由，谁又能幸免于难？还要法律做什么？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中国维权律师遭打压的报道。中国山东司法当局继去年12月对维权律师李金星停业一年行政处罚之后，星期三再次以祝胜武律师 被指涉嫌发表危害国家安全言论为由，准备吊销祝圣武的律师执业证。祝圣武律师将可能成为中国因网络言论而遭吊销律师证的第一人，这个案子引发外界广泛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山东知名维权律师祝圣武9月6日收到山东省司法厅司法机关行政处罚案件当事人听证权利告知书，指祝圣武通过实名认证新浪微博祝圣武律师发表否定宪法确定的根本政治制度、基本原则和危害国家安全的言论，影射社会主义制度，在司法行政机关多次约谈后拒不改正并继续实施违法行为，严重损害了律师行业的形象。告知书表示，祝圣武的行为严重违反了律师法，拟作出吊销律师执业证书的行政处罚，而祝圣武可在3天内向司法厅提出听证申请。原本准备星期四向司法厅提出听证申请的祝圣武律师，星期四下午被省司法厅和律协先后约谈。5点左右刚从律协出来的祝圣武律师对美国之音表示，对方强调他需要认识他言论的严重性，然后可以进一步沟通，暗示处罚可以讨论。不过他表示没有心理准备，需要和朋友沟通考虑一下，但他心里明白可能没有妥协的余地。
他们的意思就是说让我就我的微博言论有一个认识，然后他们好对这个处罚决定在他们也说得很含糊，就是暗示还是可以再探讨一下的这个处罚决定，但是说得很含糊，我就是我能感觉到就是他们自己没有想明白该怎么办。
那您的态度呢？
我就跟他们说我那个来谈这个话之前我没有做相应的准备，我说这是一个有风险的判断，我要回家去跟朋友请教一下，然后明天再回复他们。但是实际的情况是恐怕没有什么好谈的，官方的说法就是说我跟他们说我明天要8点钟去那个再跟他们谈，但是我自己心里清楚可能没什么好谈的。
祝圣武律师可能被吊销律师证引发许多律师和网友的关注，有律师批评这是山东司法当局在对李金星律师停业之后再次向律师亮剑，是践踏和剥夺公民言论自由的宪法权利。还有批评表示，律师发表的网上言论与职业活动无关，是行使公民权利，司法行政机关无权干预，司法厅权力的界限应划清楚。祝圣武表示，山东网民王江峰因网上戏称习包子等，今年4月被招远市法院以寻滋罪判刑2年的案件是他被整肃的导火索，因在他把他撰写的辩护词发到微博后不到1周微博就被关闭。祝圣武今年6月因所谓微博言论遭司法局喝茶约谈，被要求写保证书保证不办理法轮功案件，保证微博发言规规矩矩，保证遵纪守法，但祝圣武予以拒绝。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继续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郭文贵已经向美国政府寻求政治庇护。华盛顿的移民律师托马斯·拉格兰德在星期三告诉美国之音，中国富豪郭文贵于2017年9月6号上午向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的美国移民局递交了政治的庇护申请。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的报道。
拉格兰德律师说，郭文贵提出申请的主要理由是政治性的，即他有回国遭受政治迫害的恐惧。 他说
Mr. Kwok's application,
郭先生的申请基于他的政治言论，特别是他对中国腐败的揭露，他的举报，他在媒体上发表的声明、视频、推特上的推子，对中国腐败的揭露。拉格兰德律师说，郭文贵此时提出申请主要是出于对自身安全和生活安定的考虑。他说他雇佣保安保护他，他很担心中国政府采取行动会伤害他或将他送回国，对他进行惩罚，因为他揭露和举报腐败，因此他觉得有必要寻求美国政府的保护以免受伤害。纽约的移民律师李金进说，郭文贵回国有遭迫害的恐惧很容易建立起来，但是他还面临几个庇护案在法律理论上的障碍。李金进说，第一是妥当安置，即是否有第三国可以让他找到妥当的安置，比如郭文贵在英国居住过，有自己的房子。第二是非政治性的刑事定罪，中国政府已经在寻求对他定罪，并威胁要将他再度列入国际刑警组织的红色通告。第三，美国政府不会授予任何因政治观点或宗教信仰理由参与迫害他人的人以庇护。李金进说，郭文贵曾经为中国国安部工作过。对此，拉格兰德律师表示，他不清楚郭文贵有哪些其他国家的公民或永久居民身份。郭文贵曾经说他拥有11个国家的护照。不过拉格兰德律师说，虽然妥当安置问题会在郭文贵申请庇护过程中提出，但是他说我们相信郭文贵的案子里并不存在妥当安置问题，对他而言美国是唯一安全的国家。拉格兰德律师指出，中国政府对郭文贵的任何指控，包括红通，都不能成为美国拒绝授予他庇护的理由。他说，因为我们要解释并揭示中国政府的所有这些行动，包括红通、各种指控和任何可能出现的定罪，都是有政治动机的。唯有有证据的刑事犯罪才会限制获得庇护，而如果是有政治动机的，就不能成为拒绝庇护的理由。拉格兰德律师说，郭文贵现在的美国身份是访问者签证，叫 B1B2 签证，他是以此签证入境的，他保持着这一身份。另外，提出申请庇护六个月以后，如果他愿意，可以申请工作许可。拉格兰德律师说，郭文贵选择今天申请庇护跟他签证期限没有关系。决定今天申请庇护不是基于签证期限，而是基于他对安全的考虑。当问到郭文贵是否是中国公民时，拉格兰德律师没有正面回答，只说他来自中国。美国之音方斌，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从今年8月开始与加拿大和墨西哥就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重新进行谈判，兑现川普总统在竞选中做出的承诺。谈判的重点主要是制造业的就业问题，但是这个在1994年达成的自贸协定对刺激美国农业产品出口提供了关键性的支持。美国之音记者法拉报的报道说，美国农民担心协定的修改会影响到他们的收入。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肯贝克说，美国农民的命运现在就压在赌桌上，
风险很大，在这场游戏中钱恐怕是不会再有了。
贝克说，他已经连续5年亏损，部分原因是玉米和黄豆的价格下跌，化肥和种子的成本上升。但是贝克说，在某些方面美国政府还是能够帮上忙的。
贸易，现在人们都在批评贸易。
川普行政当局决定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让贝克指望通过增加需求促使玉米和大豆价格上涨的希望破灭了。这就是贝克密切关注美国政府重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原因。
作为一个玉米生产者和粮食生产者来说，北美自贸协定可以说是非常好的。
2016年，美国向墨西哥出口了25亿多美元的玉米，美国是墨西哥最大的玉米供应国之一。但是今年美国出口墨西哥大豆和玉米减少了，贝克明白他现在遇到了竞争。
墨西哥开始从阿根廷进口玉米了，这是墨西哥历史上的第一次。是因为价格低吗？不是，他们是要发出一个信号。
贝克还担心其他的信号是来自川普总统，他威胁着要退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这样将给美国农民造成更大的不确定性。
我觉得大家都有些害怕，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经过这样的事情。
退出 TPP 或者不遵守北美自贸协定这样令人吃惊的事，市场就会紧张，农业收入就会下降。
塔玛拉·耶尔森是伊利诺伊州农场局大宗商品处处长，他了解到许多农民对谈判期间的激烈言论感到不安。
我们希望反贸易、反农业出口之类的言论有所改变，也希望谈判取得一些进展。
希望头脑清醒的人会占上风，我们能够改变这种局面，或者做点事情，但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
无论发生了什么，内尔森说，重要的是达成一个新的协定，要尽快。
明年墨西哥要举行大选，他们有可能会在今后4个月里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取得进展，但如果不能迅速取得进展，我们可能就会陷入某种僵局，所以希望通过农业团体和其他组织推动谈判。
农民肯贝克希望谈判顺利进行，因为目前的情况不利于农民赚钱。
他们必须在今后几个星期里为明年的发展做出决定。
贝克的一只眼盯住自己的银行账户，另一只眼则盯住伊利诺伊州农场上面的天空，应对他平生遇到的另一个重要未知数——气候。美国之音记者法拉报，伊利诺伊州草原中心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这次节目的编辑是杨明，导播张燕，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2个小时之后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黎巴嫩在阿拉伯世界里拥有最高比例的耕地，的确，该地区的耕作历史悠久。证据显示，早在8000年前，住在今日黎巴嫩地区的人已经种植了果树。大约5000年前，这里是酒生产最早的地区之一。至今，农业仍然是黎巴嫩经济的重要部分。但是，几十年来至今，由于地雷和未爆炸军火的严重污染，使得大部分耕地一直无法使用。1975至1990年间，黎巴嫩饱受内战摧残，期间其南方邻国以色列占据黎巴嫩部分领土达12年。1975年以来，地雷和未爆炸弹药导致900多人死亡，数以千计人受伤。美国国务院的政治军事事务局撤销武器中东办公室项目助理主任派特里克·席亚说，黎巴嫩许多地区的民众每天面临致命物质的危险。他说，美国一直长期致力于促进黎巴嫩的和平与安全，并且投资了6000多万美元协助安全清理未爆炸弹药，通过对有关危险的教育与推广来拯救生命，并且支持黎巴嫩地雷行动中心，以便该中心得到更先进的训练。席亚写道，经由支持执行工作伙伴们， 例如扫雷咨询团的工作，以及通过地雷行动支持组织等机制来与捐助方协作。美国不仅为黎巴嫩平民百姓的生命带来改变，而且借着清除可能落入极端分子或恐怖分子之手的爆炸物，美国正在对国际安全做出贡献。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